们丰收神学院在圣何西的时候，我也从洛杉矶上来，来跟那个时候的同学们分享。感谢神一直带领丰收神学院这么多年。这次我们也是在一个特别的聚会的里面，看见王牧师，他还是那么热情，所以要我来这里跟诸位分享。我觉得这是义不容辞的一件事情啊，义不容辞的一件事情。我自己在蒙召之后，在台湾的学生工作做工有五年，校园团体五年，然后就出去读神学，读神学，前后陆陆续续的也读了九年的神学，所以，这是一个漫长的路程，但是感谢主，在我读神学的过程，也有机会做宣教士，同时也是在全职做牧师，所以半工半读，不是全工全读啊，全工全读，把学位读完，我最后读的学校是在 Berkeley 的这个西方浸信会神学院，那么那个时候我在伯克莱。在那边牧会啊，牧会。今天呢，我要跟诸位一同思想一个很简单的题目。这个题目呢，就是基督徒受托来收割庄稼。基督徒受托来收割庄稼。我要请诸位看两处的圣经啊。第一处的圣经是在马太福音第九章。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三十五节，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三十五节到三十八节，我是读这个现代中文译本现代中文还不是新译本比新译本还要再白话一点是这个。若是记得不错的话，是许牧士先生为着圣经公会而翻译的，马太福音九章第三十五节，耶稣周游各市镇乡村，在各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并治好民间的各种疾病。当他看见一群群的人动了恻隐的心，因为他们孤苦无助，像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所以他对门徒说，要收成的很多，但是收割的工人太少，你们要祈求农场的主人多派工人来收割他的农作物。我想这个相当浅白哈。那么还有一处呢，是在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十章，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九节，路加福音十章第一节到第九节，我读给诸位听。过些时候，耶稣另外拣选了七十二个人，派遣他们出去，每组两个人，先到他所要访问的每一个市镇去。他对他们说，农作物很多，用而工作的人很少，你们要恳求庄稼的主多派工人去收割他的农作物。第三节，去吧，我派你们出去好像放小羊在狼群里，不要带钱包，也不要带行李袋和鞋子，在路上不要停下来向人打招呼。第五节，你们无论到哪一家，要先说愿你们一家平安。如果那里有喜爱和平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归于他，否则那祝福就归回你们。你们要住在那一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获得工资是合理的。不要从这一家搬到那一家去，你们无论到哪一个城市，如果有人欢迎你们，给你们预备什么吃的， 你们就吃什么，并且医治那地方的病人，告诉他们说，上帝的主权快要在你们当中实现了。但是对不起，再读两节。但是如果你们到了一个城市，那里的人不欢迎你们，你们就到大街上宣布说，连你们这城里那粘在我脚上的粘土我们也要夺去，表示对你们的警告。但是你们要记住，上帝的主权快要实现了。我告诉你们，在审判的日子，索多玛人所受的惩罚要比那城里那城所受的轻些呢。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两段圣经，我们就看见主耶稣要我们这些人来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在今天的教会的里面，讲十字架这个道理非常的稀少啊，因为今天二十世纪的人，特别是在美国长大的，我们在这么舒适的环境里面，要我们去背十字架，好像有一点违背常理啊。但是呢，如果我们到宣教工厂上去，我们就需要真正的来背负十字架。当然，在这条十字架道路上面，我们不仅仅是享受主所给我们的祝福，享受主所给我们的恩典，同时除此之外呢，我们更重要的就是要完成主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啊，主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所以基督徒，无论你是全世界蒙召的，或者是说你现在还是基督徒还没有蒙召啊，无论如何，你是要想办法，或者是靠着主的能力来完成主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这是我们不能够忘记的。那么马太福音第九章说到，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面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这里说他要医治有疾病的我们知道主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他的怜悯的心肠这个怜悯呢，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怜悯是出于基督的爱若是怜悯没有出于爱心的话，那不叫怜悯所以怜悯是跟耶稣基督跟上帝的爱有相关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要把神所不改变的那个爱能够彰显出来能够彰显出来只有这种不改变的爱才能够感动一个人来产生行动。假使我们自己没有受到神的爱的感动的话，我们就不会去怜悯别人有的时候我在主面前，我要省察我自己，我说主啊，到底我怜悯的心肠够不够有了一个主怜悯的心肠，我们自然而然的会产生行动。我们感谢主，我们看见主耶稣当时看见人的光景是困苦流离的，这里说像羊群没有牧人一般缺少牧者的照顾，所以耶稣就差派门徒出去。所以我们就发现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这两段圣经里面就产生了一个使命的问题使命感我相信当你们来读神学的时候，你们一定受到神的灵的感动，有一个使命感有人说我已经在这个世界上做事20年或者是怎么样，好像还是不能够满足，神要我做一个更大的事情，或者是我受到神更深一层的一个托付，要为主来做工。所以呢，这个地方就产生了一个使命感使命感。路加福音第十章这里说，耶稣设立72个人其实在这个之前呢，耶稣已经差派了12个门徒出去传福音我们就发现这个时候耶稣感受到一个时间的急迫性时间的急迫性，因为耶稣知道自己定十字架的时间不远不远了，所以他要打发门徒出去，不但打发12个人，也打发72个人出去来传神的福音。当然耶稣 也很有组织能力，把他们两个人两个人分成一队啊，分成一队出去啊。我们知道当初这个宋尚杰在任何地方传讲福音的时候，很多人悔改以后，他就组织福音队两个两个出去，两个两个出去啊。那个时候借助这些福音队出去呢，也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就看这里有，假使有70个人的话，两个人两个出去的话，耶稣可能要派到35队的人出去啊，35队的人出去到不同的乡村去，要尽量抓紧时间来传福音啊，传福音。所以这个紧迫性啊，跟这个使命感是连接在一起的啊。所以耶稣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耶稣让他们看见一个广大的祸田啊，广大祸田。所以今天假使你在实训你接受这个造就，我相信你已经有一个广阔的眼光，看见这个世界上许多工厂上的需要，工厂上的需要。当然工厂上的需要其实就是人的需要啊，人的需要就是人流离失所。看见他们的需要，我们要产生主的这种同情跟怜悯啊。我去年有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我跑到土耳其去，跑到中东东欧，土耳其跟乌克兰啊，在这个土耳其，我就碰到一个年轻人。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投在这个角声报上面，他们说要帮我登出来。这个年轻人叫做小叶，19岁的时候他就从中国出来，花了一些钱拿到3个月的签证啊，旅游签证，跑到土耳其去，不是跑到土耳其，先跑到约旦，到约旦他就在那里找工作做，然后3个月过去了，就变成黑名了，黑工了啊，没有身份，但是他继续在那里，结果他就在那里做了大概6年的时间，当我碰到他的时候，他已经25岁，那个时候在土耳其，他从约旦就想办法买通这些蛇头，然后就偷渡啊，叫他们帮助他偷渡到土耳其。其实他的主要的目的是跑到西欧去，跑到西欧，但是要先经过土耳其，然后到希腊，然后再向西面走。哇，结果想不到就在路上呢被抓住了啊，被抓住了，被在抓之前呢，天天黑夜走路，白天呢躲在树林的里面。他说日头晒得不得了啊。后来被抓住，抓住以后他们就把他们几十个人都通通是偷渡的，装在一个大车子上面啊，连空气都没有，把他们罩在里面。他说没有办法，最后他就用手身上一个小小的一个指甲刀，是把那个帆布啊剪破一个洞，然后用鼻子放在那里去呼吸，然后因为里面人很多嘛，几十个人差不多都没有空气，最后他终于被他们运到这个希腊的边境，然后他们就把他，土耳其这个军警就把他放了以后，他们就往前面走，结果走了没有多远又被希腊的警察抓到，然后又把他关了好多天。他说有的时候走在路上关了没有东西吃，后来又把他送回到土耳其又交给土耳其的警察，然后土耳其警察呢又把他们装在一个车子里面，又把他们运，然后呢到了一个地方呢，这个土耳其警察呢也就是觉得很怎么好像是一个重担，几十个人，所以叫他们通通下车子，所以他们几十个人就通通下车子呢，然后呢他们又走，有的时候东西没有东西吃，乡村的里面用几个钱买一点食物，就是这样子。最后呢终于他们走到伊斯坦堡啊，走到伊斯坦堡，然后呢因为伊斯坦堡是1000多万的一个大城市啊，所以他们就到里面去，然后就找到一个中国餐馆，他就在那打工。那么感谢主，就在伊斯坦堡，在我们划船的一个小小的教会的里面 我们宣教士在那里设立教会，大概有30到50个人，叫他真正信主，悔改，流泪悔改。信主以后呢，非常的追求啊，非常追求啊，读圣经，然后早上呢还去参加英文崇拜，因为他在约旦学了一些英文，所以他可以听懂英文。然后下午参加我们华人的教会。弟兄姊妹，我们就看见今天在国外有好多这种流离失所的啊，流离失所的，在家乡借了钱出来，然后到了一个地方啊，可能说不定有一天他就死在荒郊的里面，对不对？因为没有东西吃嘛，没有水喝，他说喝那个泥巴水啊，喝就是这样子过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今天我们的华人，特别是华人从中国大陆出来跑到全世界各处啊，各处，所以真是像流离失所的羊群，没有牧人照顾他们。好，所以今天这两段圣经呢，我们可以思想一下。第一，我们想到这个要收的庄稼很多啊，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我们都知道。今天已经到了21世纪，基督徒要有世界性的眼光。假使今天你要为主做工的话，你需要有一个世界性的眼光，不要做井底之蛙。有许多基督徒就是一辈子就是在教会的里面有一点活动啊，今天教会可能不是一个传福音啊，可能不是一个真正的属灵的家，有的时候是在那里，好像我们用英文说好像是一个 club， 一个 club， 大家礼拜天大家聚在这，哎呀，谈谈话，交通啊，吃吃东西啊，非常的高兴。今天做基督徒，特别是你已经觉得神招你做神的工作，你要想到说要收的庄稼多，要有世界性的眼光啊，要有广大的怜悯的爱心那种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看这个世界的需要。然后我们要不断的思想怎么样能够完成主所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啊，今天你是受托来收主的庄稼。有人说今天世界人口已经达到65亿，但是中间有1/4，13亿的人是中国人啊，9亿的人是印度人啊，印度人在海外有超过多少千万的华人啊，在北美超过200-300万啊，当然其中有很多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有人统计说北美华人基督徒占200到300万人中间的 7.4%， 也换句话说有 7.4% 的华人今天在美国或者在加拿大已经是基督徒。现在中国呢大概有7000万到8000万，有人估计说可能有1亿的基督徒，因为我们从前在远东做福音广播，那所以我们对中国的情形很了解。中国的乡村我也去过好多次做培训做教导，哎呀，那个里面人信主啊，那个圣灵的工作真是你不可以想象。我到安徽非常穷的一个乡村的里面去做教导的工作，我碰到好几个年轻的传道人，都是姐妹啊，姐妹多，弟兄比较少一点。我说姐妹啊，我说你今天在照顾哪几间教会啊？他说我照顾某某乡村某某城镇的西片的教会，西片，他们叫东南西北片，而不叫做东边的教会西边的教会，他说东南西北片。我说这个一片，你讲的一片大概有多少教会？他说大概有30间教会，30间教会。那我就再问一句，我说姐妹，那一间教会大概多少人？他说大概100人。30间多少人？3000人。我说你一个年轻的姐妹，你怎么照顾这么多的教会啊？她说没有关系，她说我下面还有一群同工。我说有多少同工？她说大概有7-8个、10个同工。我说你们怎么样去照顾啊？她说每个人都骑了自行车，每天就在路上骑自行车到一个地方，然后就讲道，讲完道以后就在或者住一天，就再骑自行车到另外一个乡村再去教导，再去讲道，这样来照顾这一片的教会里面所有的弟兄姊妹。所以当我听见这个故事啊，我心中非常受感动。我说今天 中国大陆有很多很多爱猪的年轻人被煮熟心急。我去一个地方培训的时候，他们大概有50个人在那个地方培训，这50个人中间一个最年轻的13岁。这50个人不是说这个教会里面的人把他招来充数的，不是。这50个人，25个弟兄，25个姊妹，都是从这东南西北片里面那些做带领的弟兄姐妹，经过挑选，经过筛选之后来参加训练的。我用5天的时间教导他们整本以西结书，48章以西结书，在5天中间教导他们，不但要他们读，而且要了解，而且有一些重要的经节还要背下来。感谢主，这些这个13岁的年轻的弟兄，我说跟他谈话，非常的聪明，非常聪明，悟性非常高。你跟他讲属灵事他都了解，你跟他讲什么圣经节他就背出来给你听。13岁初中二年级啊，感谢主。有一天我说我说这个某某小弟今天怎么没来上课，他说他今天去讲道了，他今天跑出去，早上有大概2个青年团体，他跑去讲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今天在中国大陆真是有圣灵的工作，复兴的现象啊，复兴的现象。假使你们今天能够接受训练，你们准备你们自己，有一天你们可以到中国大陆去做这些培训的工作，这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在全世界65亿人口中间，大概有25亿是基督徒，包括天主教跟东正教信徒。这个40亿不是基督徒人口中间，有敬拜各式各样的神明，当然有的人敬拜偶像，敬拜假神，东正教跟天主教还算是基督教的一支了。今天有印度教，有佛教，中国大陆很多人还是不信主，还是不信主。这些不信宇宙中有真神的，他们是无神论者啊，或者是不可知论者，或者是泛神论，或者是其他宗教，伊斯兰教或者佛教或者印度教。但是也许最大的就是那些所谓世俗主义者啊，世俗主义。今天在美国最大群的人就是世俗主义。什么东西都不信的啊，什么都不信的啊！这个世俗主义者可能是最新，而且是最大、最快速增长的一种宗教啊！大家不 care， 根本什么东西都不信。差不多有10亿的人口，难怪主耶稣可以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我们感谢主，主耶稣是从一个怜悯的一个眼光，他有一个开阔的眼光，看见这个世界上人的需要，人的需要。第一，我刚刚讲到，不但是要收的庄稼多，第二，做工的人少。有人说，在美国690个人中间就有一位牧师，在非洲100万人中间有56个宣教士，但是每一个宣教士要照顾17800人，每一个宣教士要照顾17800个人。在南美洲100万人中间有30位宣教士，一个宣教士要照顾33333。在韩国的基督徒最多，达到人口35%。我们知道韩国基督徒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到了最后政府都要接纳基督徒的意见啊。在印度，一个宣教士要向66666个人传福音啊。不过这些数字只是给我们提供一幅图画，说明世界上没有信主的人还是多得不得了。所以我们需要有耶稣基督怜悯的眼光来看他们，并且我们蒙召以后，我们要设法产生行动 啊。我不知道你在这里接受训练之后两年三年或者四年，然后你要怎么样产生行动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求主帮助你保守你的心智，能够产生行动，到时候奉献给主，来为主做工。当然教会要不断的产生宣教士。今天划船，我们在全世界有50多位宣教士啊，还不包括本地的宣教士，在中国本地的宣教，在泰国，在其他，在巴西本地的宣教士大概有将近40位，所以现在划船所照顾的宣教士大概一共加起来有90位啊，90位之多。但是呢，也遇见很多困难啦，比如说划船在经费上面，固然每个宣教士都要自己去筹募款项。但是呢还有很多其他的开支啊，所以在经济上面经费上面都有欠缺。还有呢，我们发现这么多的工厂有很多呼声来，但是派不出宣教士去。所以将来你们若是要参加划船，我们非常欢迎非常欢迎，但是不要忘了你们还是要自己去筹款因为划船不能够说无条件的供应所有宣教士的需要。不过划船照顾宣教士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妥当。我在1970年就出去做宣教士，那个时候宣教士真是宣教机构没有照顾，就是好了，陈林牧师，我们今天派你出去。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是到欧洲去的，到巴黎跟比利时。他说好，我给你125块美金啊，然后到了巴黎，在那个教会里面，教会又给我125块美金。那个时候欧洲的物价比美国要贵3倍，一直到现在也是一样啊。然后250块钱美金就让你自生自灭，没有说给你准备什么退休金啊，或者是医药保险啊，什么东西通通没有的啊，通通没有。250块钱，你要不要去？你要去就凭信心去。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已经结婚，已经有一个孩子，所以凭信心去到巴黎，啊，后来慢慢的，神又多给我几个孩子，啊，后来又多给我3个女儿，一个儿子，3个女儿，啊，我在1975年到美国米苏里州去读我的硕士学位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是1家5口凭着信心去的。因为我离开了第一个宣教的机构，因为他们一定要我回去。我说不行啊，我说我的小女儿生在比利时，需要回到美国来才能够拿到那个永久居留，因为我们已经是永久居留了。结果他们说不行，那宣教机构有的时候不太了解宣教是实际的情况，所以也不是很同情。我说我已经做了5年，能不能够请宣教机构给我1年的时间去深造嘛，哈，这是现在都是这样的。他说不行啊，他们说不行。哎呀，我说不行，那帮帮忙好吗？那没有办法，我只好辞职了所以我就辞职以后，我凭着信心一家五口从欧洲飞到美国，到米苏里州去深造啊。所以宣教士有很多艰苦的道路，但是需要凭信心往前面走。所以我在米苏里读硕士也完全都是凭信心，还要供应1家5口的人啊，还要租房子啊，还要有一部旧车子啊，我弟弟给我一部旧车子来用，还要换轮胎啊，要，哎呀，感谢主，神都让我们过来了。除了宣教士之外，我相信教会更要多多招募短期宣教士啊，短期宣教士。有的人觉得我年龄太大没有办法成为宣教士，但是没有关系，我可以鼓励你们成为短期的宣教士，去出去担负一种特别的任务啊。从1年，现在划船的宣教士非常舒服了，你出去2年就回来休息4年。2年，不是，对不起，我讲错了。2年回来休息4个月，啊，休息4个月。出 出去两年回来休息四个月，啊，不是四年哈，对不起，我就说了。我们第二次出去，第三次出去到新加坡去做宣教士，我一去十三年，没有回来好好休息一年，没有，十三年就卡密在那个地方。当然，有的时候我回来，有时候回来一个月或者是三个礼拜，最多最多，我想最长就是两个月，然后就要回去。第一，要帮助孩子们读书，不要让他们太多的这个系统读，又到美国来读，又到新加坡去读，啊，所以感谢主，十三年，几乎没有回来休息过一年。那么宣教是短期宣教是可以帮助电脑或者医疗、会计啊、建筑、农业，各方面的工作。今天我们宣教是在工厂上面有一个张真尧医生到那个地方去教他们怎么打针灸，怎么打针灸。所以宣教是学了针灸以后，帮助当地的人医治他们的疾病，这个是非常有效的啊，非常有效的。啊，当然现在短期宣教是非常popular 的一件事情，但是最终有四分之一的人愿意成为长宣，啊，就是去了以后，哎，做了短宣，尝到做宣教士的那个甘甜啊，然后就commit自己做长宣，啊，做长宣。其实划船长宣也不过是两年，啊，当然两年回来休息四个月，还希望你再去两年，啊。还有一类宣教士，当然我们称为执帐篷的宣教士，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像保罗一样，他需要执帐篷，或者是到国外去教英文，到不同的环境的里面，带着自己的专业，不需要在经济上支持，因为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今天有很多人可以到中国去教英文，那么那个大学给你预备薪水、预备住的地方，啊，你不需要自己预备经费。有一个路德西门士，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执帐篷的宣教士是神的游击队，是上帝的游击队，他说宣教机构是神的正规军，但是我们需要一些游击队进入一些封闭的国家，游击队是进入封闭的国家，并且深入社会的各个层面，不仅仅是做传福音的，你可以做会计，你可以做其他的工作，你是深入社会的各个层面。所以现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限制宣教士入境，有地方很难申请，但是对于有特殊基数的人非常欢迎。所以你们过去你们做什么事，你们不要放弃，不要放弃，你们做电脑你们不要放弃，你们要了解，你们做会计的或者是做教英文的，英文好的，在美国你受了这么好的教育啊，你不用这些东西就可惜了，可惜了。所以这些执帐篷的宣教士不会遇见困难和限制，他们能够在一个国家逗留多少时间，常常是你去到那个地方可能有一个公司，可能有一个机构请你，那么他们可以决定你在那里可以逗留多少时间，而且很容易拿到入境证居留。第三，我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到底要求主打发什么样的工人呢？因为做主的工作出去的时候要有心理的准备啊，付出大的代价。我觉得有三方面代价要准备要付的。第一，生命的代价。哇，你一听要出去要舍命啊，哇，这个东西还是不要去吧啊。但是主耶稣说要付代价，你们出去，第路加福音十章第三节，如同羊羔进入狼群啊，羊羔进入狼群，羊要进入狼群想要活下去何等容易。传福音的工作有时候也是如此，有人说耶稣十二个门徒最后每一个都是寻道，在宣教的机构上面许多宣教士被杀，还有无数的宣教士遭遇生命的危险最近我从年轻就开始读宣教士的传记，但是我现在要把从前读过的我重新再读一遍，我 还有很多我没有读过的，我受到很大的感动，很大的感动。还有很多人受到生命危险。中国1900年全匪之乱的时候，许多宣教士在中国被杀，还有许多中国基督徒也被杀。我在台湾碰到一个老牧师，叫做陈维平老牧师，他那个时候77岁啊。那个时候我在香港团去做学生工作，他有一天他说，哎呀，他说陈弟兄，我跟你讲讲我自己为什么做牧师啊。他说我10岁的时候，1900年，那个时候正是全匪之乱，全匪之乱。他说那个全匪进到我家里，把我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通通杀掉，当我的面前杀掉。他说，那我说那你怎么没有死啊？他说我躲在那个墙的后面，躲在一个地方，看见他们没有发现我。感谢主，所有的父母亲兄弟姐妹都能被全匪杀死，他10岁，他的性命保留下来。保留下来以后，教会的人就照顾他，把他养大。后来他年轻的19、20，他就进去读神学，后来做牧师，一直做到70。我碰到他的时候70多岁，还是忠心的在主的工作上面啊。所以要有准备，要付代价。我们也知道，在去年在土耳其有几位宣教士被杀，你们听了吗？一个是德国的宣教士啊，一个是土耳其本地的，两个。后来几个朋友进来，他们假借说要来查考圣经，最后把门关起来，几个人把他们3个人绑起来，然后用刀把啊，可是结果这个德国的宣教士，他的太太，他说我还要继续留在土耳其。土耳其是一个非常对基督教非常仇恨的一个国家，但是我们在那也有工作。第二，要准备生活的贫穷啊，生活的贫困。做主的工作要付上生活贫穷的代价。主说你们去的时候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啊，不要带两双鞋。换句话说，传福音要赤手空拳，要有牺牲的精神，这是神的仆人要准备学习的功课啊。生活的贫困让神的仆人学习仰望神的供应，这样才有信心，才能够锻炼信心。我们从前在欧洲做宣教士啊，我们说，哎呀，欧洲这个地方大概是不错，很文明发达的。其实不是，我们住的一个地方，家里连热水龙头都没有，没有。那么结果那老三生下来了，没有热水洗澡怎么办呢？就到楼下去，楼下是一个理发店，他有一个烧热水壶的。啊，我就跟那个老板说，我说，哎呀，我们跟你借点热水啊，没问题，没问题。那么全家没有地方洗澡怎么办？就一个礼拜，那个时候我在一个神学院进修，就到那个地方去，一个礼拜到神学院去洗一次澡啊，洗一次澡。房间里面没有厕所，厕所在哪里？厕所在楼下走廊出去，到了外面的院子里面，那个厕所在外面的院子。假如下大雨的话，出去的时候还要打一把伞啊，到那个厕所里面去。但是我们也觉得很舒服很快乐啊。当然还有很多故事我没有办法时间讲，时间已经到了。当然除了生活贫困，第三，工作的危险啊，工作危险。出来做主的工会遇见危险啊，会遇见。有一次我从布鲁塞尔回到巴黎去，从开车走过一条公路下坡的时候，有一部卡车从对面来，就这个卡车是运了一车的石子石头，就有一块石头就飞出来，我这个下去的时候正好撞到我的玻璃，我就听见砰的一声，哎呀，我说什么事情发生，就看见那个玻璃裂成一小块一小块，有点像 jigsaw puzzle 那样子，每一块，然后过了2分钟以后，每一块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全部掉下来，然后那个风就灌下来，那个是晚上11、12点，风灌下来，到巴黎还有1个多钟头，我就在那个冷风的里面，啊，打着哆嗦啊，这样开回去，啊，所以有时候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危险啊，危险是不可避免的，不可避免的。好了，当然还有身体的疾病啊， 第四，身体的疾病。我的师母在法国的时候，做宣教士，就遭遇一个身体的疾病，就是这个 depression， 啊，就精神衰弱。精神衰弱到一个地步，因为我到比利时去开荒嘛，啊，到一个地步呢，他拿了一个菜篮到楼下去，那个菜市里面转了一两圈，空着菜篮回来，因为他 depression 了，所以他就没办法集中精神做什么事情，啊，到这样一个地步。还有一天，他带着我的儿子跟大女儿到公园里面去散步，散步以后，他就突然间有个念头说，就把孩子放在这里，他就跑掉，结果有个警察发现，怎么一个男孩子大概5岁吧，小女儿才几个月，然后用广播器这样叫，用发音叫，喂老妹，喂老妹，妈妈在哪里？妈妈在哪里？喂老妹，我太太已经走得很远，我太太决心说要把这孩子丢掉，因为她生病。后来突然间神提醒他说，你这个做母亲的怎么这么残忍，你赶快回去。所以他就跑回去就把孩子带回来啊。所以你想不到的身体的疾病。那么第五呢，就是文化的冲击啊，文化冲击，孤单的环境，言语不通，没有同伴，心神不灵，身体衰弱。文化的冲击是宣教士常常所碰到的。第六，当然也有好的地方，祷告蒙应允啊，感谢主，我们在工厂上面看见很多祷告蒙应允的事情。那个时候我劝导一位读博士班的一个姐妹，她觉得她要出来传福音了，她父亲反对，把她赶出家。结果这个姐妹姓李，她就跑到鹿特丹的 Chinatown 里面去做传福音的工作。没办法，父亲让她搬出来，没地方住啊，所以她就租了一个小房间。没有什么钱呢，有一天他教导这些孩子们福音的信息完了之后，他就祷告，他说，主啊，他说我今天口袋里面一文钱都没有了，他说我没有东西吃了，主啊，求你预备啊。刚刚祷告完了，有人敲门，打开门看，一个小女孩，就是他班上的一个小女孩，主日学班上的一个小女孩，手上端了一碗面，他说，李姑娘，妈妈说这碗面给你吃。他妈妈没有信主啊。哇，这个时候他看见这碗面，听见这个小女孩讲话，他马上流下眼泪了。他说，主啊，你真是信使，谢谢你。要过了这样一个信心考验几个月之后，他的父亲是教会的长老啊，你知道吧，把他赶出家的啊。后来长老悔改，好吧，女儿你回来，我支持你的工作。所以鹿特丹华人教会从15个人到现在，有一年我回去的时候，带领他们的家庭夏令会250个人来参加。不但如此，而且他们在一个地方买了2栋大楼，还在几个城市都建立教会。弟兄姊妹，祷告蒙应允，祷告蒙应允，因为我为他祷告，为他祷告。我说你要坚持下去，我们一起祷告，不要怕你爸爸。我说他，上帝会感动他，果然上帝感动他。所以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呢？第七，我可以说结论就是说，祷告蒙应允，我们得到极大的喜乐。这70个人欢欢喜喜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一个侍奉主的人有能力制服魔鬼，成就神的工作，使主的名得到荣耀，并且享受主所赐的喜乐。主耶稣把他属天的圣灵的能力赐给我们使用，让我们为主的名出去征战，传扬神的福音。当福音被传扬的时候，许多人在黑暗的里面受到光照，魔鬼的撒旦全是受到挫折啊，挫折。今天神呼召你来做传福音的工作，我相信你能够进到神学院来读书，一定是已经 答应神的呼召啊，但是不要忘了，有一天你读成的时候，巴不得有一个行动啊，行动。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是在过去生活里面有说不尽的恩典，我们没有办法在短短的时间里面完全的诉说，我们就说一切都是出于你的大爱，出于你的怜悯，出于你的恩典，我们能够有权柄接受你的托付来做你的工作。求你垂听我们的感谢祷告，求主祝福在座的每一位，让他们的心智 不动摇，当他们毕业的时候，主啊，得到这么好的装备出去为主做工。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求的。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